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给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那么本期节目呢，来自 AHL 法律的 Charles 赵律师呢，为您介绍 PR 到期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那么在澳大利亚呢，如果是被发现签证到期或者是 PR 到期，会被如何惩罚，会被遣返或者禁止入境吗？那么在上期节目呢，我们已经给您进行提过。那么赵律师早上好。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嗯，赵律师，那么能简单回顾一下上期我们提到的内容吗
？OK， 那上个星期我们提到的就是，如果在这里的那个临时签证，如果是被取消的话，我们一般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嗯，会有哪些后果呢？
一般上在这里呢，如果是临时签证被取消的话，那么签证之前的这个签证持有人要么呢可以去申请一个新的签证，或者是要准备一些离境的一些手续。
嗯，
不然的话呢就被移民局会查到的话，可能会送往这个就是这个拘留所。
嗯，那么 PR 到期后如果是不出澳大利亚境的话，是否是就说不用续签了呢？
这个是没错的，就是说很多人对就是永久居民这个 PR 的签证有一些误区，就是说他认为每五年需要去延期一次，那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
嗯，
所谓的这个在这里永久居民的身份，其实就是像他名字说的一样，永久居民的身份是永久性的。
嗯，
所以我说白了就是说，如果你拿到永久居民，你20年、30年没有去续约，就是没有去续签，也是没有关系的。
出境也没有关系吗？
对，
出境的话肯定需要的。
所以对，区别就是在这里。那其实我们所说的那个五年的那个签证，是一个出境和入境的一个通行证。
嗯，
就像我们的护照一样。所以如果你想出境的话，你才需要这个签证。没错，就是这样。大概的那个概念就是这样。
嗯，那么续签 PR 需要哪些材料或者步骤呢？包括如果身在国内或者身在国外的时候。
那无论是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可以去申请这个我们叫居民访，就是往返的这个签证。
嗯，
其实签证那个过程是十分简单的。那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签证持有人是否持续在五年没有在澳大利亚就是说逗留过。
嗯，
如果在持续这五年都没有待在澳大利亚的话，那这个呢，就可能就需要去找一些专人呢去帮他去操作这件事情。
嗯，
因为一般上五年之内至少待上两年以后，申请这个签证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步骤。
嗯，好的，感谢赵律师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的话题呢就是说 PR 到期之后应该怎么续签，需要哪些步骤，155、157有什么区别？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来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的相关事务。接下来我们线上呢有两位听众已经等候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先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是圆圆的电话，喂，您早。
哎，你好，主持人好。
哎，您先讲。
哎，是好，我想请问一下，关于那个动手术以前是不是需要一个法律的手术？按照澳大利亚的那个情况，法律以前，哎，对不起，
手术以前
啊，手术以前，
嗯，
就是一个脑手术，简单的把神经和那个血管拨开一点，因为它挤得很紧。
您是问说这个手术之前需不需要签署一些法律文件是吗？
啊，对，是的。
嗯，张律师，
这个是跟移民有关的吗？还是
就是普通的法律的也可以咨询。
OK， 可以明白。所以就是说一般上在就是说做一些医学的一些步骤上面，例如动手术之前，医生或者是医院都会让你去签署一个基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协议，就是说您明白这个做的这个手术上面 有多么一点的一些风险等等等等。所以一般上你签了，就是说你认可而且认同而且明白，就是说这个手术上的一些就是说风险。所以你签署了以后呢，当然责任来讲，就是你也是承担了这个一定的这个风险的一个责任。
嗯，那么就是说签署的那份协议相当于法律文件是吗？
对，没有错。
嗯，
但是这个并不代表说，如果他万一出了一些什么事故，你完全不跟，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例如，如果他的这个医学上的这个医疗上的疏忽是不合理的，是超出于一个普通医疗人员不应该做的这个事情，那他同时当然还是会有法律责任。
嗯。
哦，是这样的。
听众您听清楚没有？
另外一个的话是这样，如果是那个到那个病人，他不能自己或者说话或者处理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那家属能不能代他那个办理那个决定？比如说，他不会讲话了，那个手身上都插满了罐子，家属可不可以说把罐子拔掉了，他死掉就可以？
嗯。那么张律师，
你是说那个家属可以为这个病人做决定，对他的这个生与死做决定吗？还是说病人可不可以替这个病人，是家人可不可以替这个病人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手续？如果是做一些其他的手续，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家人的确是可以帮助这个病人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如果像之前的你说，就是说来协助这个病人去减少他的痛苦，让他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的话呢，在澳大利亚其实是不允许的。
嗯，
哦，
好的，
这样的，
对，
好，
对对对，
好，
那也不一定要办这个手续了。
嗯，就是您在手术之前会签署一份协议，这相当于就是一份法律文书一下。嗯，
好，
好的，
谢谢，
好的，谢
谢
这位女士，
谢谢各位，
好，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3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叶女士的电话，叶女士您早。
你好，
哎，你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请问我想请问的就是，我在这边已经居留了25年以上。
嗯。
现在这个的签证对我们这些老的这些有没有影响到？
您说的是这次的这个签证的改革吗？还是？
对。
嗯，赵律师。
那您现在自己本身已经是 PR 了是吗？
对对。
是公民吗？
不，我是 permanent resident。
OK， 是平阳。
基本上就是这是新的这个政策改革，基本上针对两种签证的一种改革，一个就是雇主担保四五期，另外一个就是他要推出一个新的一个父母的一个签证。这些政策对现有的这些签证持有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哦、OK。
也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签证是不会被影响到的，
不会都影响。
所以这个
好好好，谢谢谢谢。
好的，谢谢女士的咨询。那么接下来是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早。
你好，嘉宾好。
嗯，您请讲。
我有个问题，我有个儿子签证啊，他是永久居民，但是他没有居住5年，没有居住2年。
嗯，
居住了不到2年，他就离开了这个澳洲，到这个其他国家去了。那么然后呢，他又过他5年以后呢，给他有一次1年签证过一次，现在呢又过了2年了。我想问问这个像他这样子这个永久居民啊，这个签证会不会一直保留啊？他比如在其他国家。
嗯，张律师，
基本上是这样的，就像之前我所说的，5年之内居留2年，这个是最平常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在任何其他情况，也是可以去所谓的保留这个返回澳大利亚的权利。但是第一呢，最一般就是最普遍的情况就是，第一在这里有家庭，第二在这里有资产，第三在这里有工作，第四在这里有朋友。只要这四个要点，就是说在一个平均的衡量上面，就是说可以满足这四个要求，一般上来以永久居民的身份返回到这个国家是没有问题的。
哦，因为我们是他的父母都在这里，应该是他哥哥也在这里，应该说他这个永久居民随便什么时候他要来了，要来看我们了，他去签证是永久居民是没问题的，是吧？
一般上就是说，如果他可以证明自己在这里有资产、有家庭等等，那申请这个身份，当然是就一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他长期，例如十几年都是以这个同样一个缘由来去回到澳大利亚，但是突然就也没有在澳大利亚待多长时间就去别的国家了，那移民局当然会去质问，会去疑问，就是说那你到底是不是视澳大利亚为自己的这个家。那如果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事情会变得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他有问题，他资产呢在这里没房子，但是他在国外做的这个生意啊，一些汇款都存在这里的银行，这算资产吗？
就是说从一个简单的角度来讲，在这里的银行的账户跟金钱也算是资产。
好的，
好的，
先生。
谢谢你啊。
好，谢谢刘先生。
谢
那么赵律师，就刚才这位刘先生提到的哈，如果是一个 PR， 他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住了不到两年离开了，并且在海外逗留了很长时间以后再回来之后申请这个一年的签证，还需要走那些步骤，或者是难度大不大？
如果是说真的像你说的这种，在澳大利亚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在国外而且在国外还拘留了很久，还没有返回到澳大利亚，那一般上我们就是要去确定，就是他离开澳大利亚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有情可原的话，如果有一个就是说可以被移民局接受的原因，那返回还是有可能的。
好的。
但是如果说离开澳大利亚的原因是比较无法接受的话，那当然困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好，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的电话。接下来是这位是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您早。
哎，你早。
哎，您久等了，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
好，
我想请教嘉宾一个问题。我是2008年12月份到澳洲的，现在已经还没有到10年。那么我想请教这次这个改革当中这个关于这个老年福利金的问题，我是不是属于哪一类的？归类
受影响是吧？
对对对，
赵律师。
OK， 所以这次改革呢，尤其是关于就是说乐龄人士的这些身份，还有他们的一些就是说
福利、养老金、
福利这些等等，对，这些东西它还没有通过国会议题来批准，所以就是说现在对于就是说对外的这个详情跟资料也是比较有限的，而且现在那个关于那个件事的政策也没有在实施。
这个呢只是一个
对
财政预算的一个提案，并且呢需要在国会通过之后有可能才会实施的。
那么假如实施了以后是有什么，假如通过了有影响吗？比如说你政策是刚出来的，我是
您在这儿待了应该是8年多。张律师，
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是关于福利这些事情的，那它会有一个就是一步一步的，它会影响，是从某个角度来讲会被影响到，就是关于福利这件事情。但是关于移民跟签证的事情，那新政一般上不会影响旧政。就是说如果你是以以前的政策来得到就是说签证或者移民的一些权利的话，那新的政策很少会影响到。但是关于就是说基本社会福利，那可能会一步一步的来去就是对你的会影响到。
胡先生
谢谢。
好，谢谢胡先生。
好，谢谢。
接下来我们接听 Kelly 的电话。 Kelly 您早。
哎，你好，
久等了，请讲。
你好。哎，是这样的，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律师。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先生呢来到澳洲以后，就是现在我在帮他申请那个 PR。但是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呢他寄给我那个邮件的时候叫我就是把那个材料就是上交给他的时候，刚好呢他就是那个什么复活节，他是那个呢复活节的前一天他才把那个邮件发给我叫我们提供这个材料。你看复活节不是有4天假期嘛，一下的话我们都没有4天了。然后呢等我们就是把这东西就是我全部东西就是上传给他以后，因为呢就是我要那个什么 啊、无犯罪记录，那个就是要到那个警察局那边去拿嘛。但是那边的就写着，就是一定要等15个 working day 才给那个 answer 的。嗯、那变成了就是我现在把什么东西都上传给他了，啊、而且就是上传以后，我就在那个里就是留了言告诉他。因为呢，就是需要15个 working day、
嗯。那么，克里，我们知道您的情况了。
啊、
像赵律师这种情况，是以上交日期来算呢，还是从啊、发收到这个信件为算呢？
其实一般都是这样的，一般都是这样的。移民局啊、要求说，如果只是纯粹让你补交材料的话，那其实这个补交材料的这个时间是很充裕的。
嗯。
所以一般上就是说不用去太担心，而且一般上信件里会说。他给你的时间是工作日还是啊，还是就是普通的那个天数？如果说工作日的话，那当然复活节这个问题也是没有关系的。
嗯，
所以就是一般上来讲，
啊、
是公共假期这个一般上是不会直接影响到就是说递交材料和补充材料这个期限。
是这样的啊、我呢，那个材料已经就是全部上交给他了，现在就差那个什么。啊、无犯罪记录那些东西，因为他要求我们在28天之内就上交这个材料嘛、
嗯。
那些材料就是我给他是没问题的，就是那个无犯罪记录的话，他因为说从我们寄出去以后，他要15个工作日才给我们安死，就是到现在为止啊、我都还没有收到那个无犯罪记录，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嗯，
现在这样的话，我直接可能跟那个警察就那个警察机构来去。联络检查机构，然后跟他们确认一下，这是第一。那第二呢？一般上你上交递交给移民局材料的时候，一般上我们都会给一个移民局材料，它一个reference 的一个号码，就是说做那个无犯罪记录的一个 reference 的一个号码、
嗯。
那一般上移民局也知道说这个东西已经向警察部队已经去要求了，所以移民局他一般上会等，这个东西一般上不是一个问题。
嗯
啊，那请问一下，那我怎么可以查到那个警察局去查呢？有什么方式呢？
他们是会有电话的，
有没有电话？
嗯，他们有电话，
肯定是有电话的。
啊，请问律师，你有电话吗？我可以打电话去，有这个电话号码吗？我可以打电话去给他吗？
嗯，这个应该是在任何一个警察局提供您这个号，他就可以帮您查询的，这位女士。嗯，
对，没有错。
嗯。
好的，
麻烦您找一个最近的警察局。
谢谢啊、
好，谢谢凯丽。
OK， 嗯。Okay.
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刘女士的电话。哎，刘女士，您久等了。
喂，您好。
哎，您请讲。哎，是您。
那个，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上个星期打一个电话，我没问完的。
嗯。
就是我那个多次往返的那个旅游签证呢，我那个如果要求出境的话，一定要回那个主席国还是其他国家？比如说我去别的国家旅游啊什么的，可以吗？出境。
如果你是旅游签证的话。那的确是可以，你可以去别的国家，这个不会影响的，所以是就是这样。
嗯，
哦，
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是用旅游签证，然后你就是说一年，然后你一年的这个有效期，然后你每次进来可以3个月。如果你太多次进入澳大利亚，而且太频繁的话，那他会是就是说他会的确会问你在澳大利亚的主要用意是什么？你是的确是来这里旅游吗？还是有其他原因？如果移民局的认为就是说你出入太频繁，他的确是可能会认为你不是来这里旅游的，而会给你拒绝给你这个下一步签证。
嗯，刘女士，
这样，那如果那个出境的话，他要求有几个工作日，还是有没有这个要求，还是有没有？
还是说出去一天马上回来就可以？
对，出去一天马上回来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像我之前所说的，如果你太频繁的话。的确会起这个就是海关的一些疑
虑。嗯，刘女士，
这样，我还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如果持这个签证，能在澳大利亚申请到别的国家的那种旅游签证不？还是要回，比如说我要去新西兰旅游的话，我是在澳洲申请，还是回中国？
这个问题一般上你要去看那个，就是你要到目的地国家的这个政策。
嗯，有些是可以在大使馆去驻当地的大使馆去申请的。
这些东西不受就是说澳大利亚的那个法律来管辖。
嗯。
哦，好的，
谢
谢。
好，谢
谢
刘女士。接听一下汪女士的电话。汪女士，您早。
喂。
喂，您早，您请讲，久等了。
我想请问嘉宾， 那个家庭信托资金那个问题的，可以回答吗？
嗯，你
可以，可以，可以。
我就是有几个房产，就是我跟我先生的名字下面，现在我想就是把我女儿也加进去。
嗯，汪女士，您的声音听得不是很清楚吗？
就是我想把那个女儿的名字加进我们夫妇的房产里面。
嗯，
就是那个费用大概有要多少呢？
把另外一个人加在你们的房产的一个名下，那基本上要做的就是印花税。那印花税就是跟着那个资产的那个价值来去计算的。
哦，就是家庭信托基金也要交印花税吗？
如果是一个家庭信托基金的话，那你是说把女儿作为资金的一个单纯的是一个受益人的话，那个呢就不需要就是说有这个印花税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是想把你女儿直接加在房产证下面，这个就会有印花税。
不是就是家庭信托资金里面。
哦，加到家庭信托资金里面。
直接加到家庭信托里面应该不会，但是一般上家庭信托不会就是说有一个限制，就是说谁是受益人。
嗯，
因为就是说从法律角度来讲，没有这个限制的话操作起来比较容易。但是这些详情呢，最好还是去问一下，就当时为你们建立这个家庭信托的这个专业人士，他会给你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但是从一个就是说从印花税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不会有额外的费用的。
嗯，
就是要找会计师问，是不是
当时谁给你做的？
还没做。
哦，还没有做是吗？
啊，是找律师做还是找会计师做呢？
其实都可以，不过如果你就是去了会计师，一般上到最后还是要去找律师去看一下，所以我建议就直接找一个在这个方面有经验的一个律师，他直接帮你做。不过一般上加一个人不会有额外的收费的。
哦，
好
的，
谢谢王女士。
谢谢。
嗯，那么我们再接听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了，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早。
啊，你早。
哎，您请讲。
你们好，我想问一下呢，这个暂时的签证是不是 temporary visa？
对，对对，没有错。
如果这个 visa 上面写的是registered，这就不是暂时的了啊，这不属于暂时签证的范畴了，是吗？
是，它上面应该会写一个 permanent resident， 或者是一个 resident。
啊，有。
它一般上对。
如果有这个 resident， 字在上面的就不是这个 temporary visa 了，是吗？
一般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去明确的来去查一下这个签证的这个性质，你把那个号码给我们。
嗯，
你知道这个签证的号码吗？
知道，他有 class，
非常非常抱歉，李女士，
对对，
您可以拿着您签证上的这号码找一下律师，或者让他们给你查一下，因为这也不费事儿啊。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就不能再接听您的电话了，非常抱歉。
好，我也谢谢你们。
好，谢谢。
好，拜拜。
那么也非常感谢 Charles 赵律师的做客我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与您再会。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